弟兄姐妹平安，大家都好吗？真的好哈，那我今天下了车之后，突然想起来，我第一次来师父教会，那是很多很多年以前，是上个世纪90年代。这里有没有零零后的？有没有00后出生的？有吗？不是，你们还没出生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第一次来这个教会的时候，那时候的见到的弟兄姐妹有几位现在还在这里聚会，实在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认识这么多年。那从属灵的实际来讲，教会是神的家，每次到师父教会，真的就像就是啊，不说就像吧，就是。到神的家，但是呢，对师父教会好像还是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一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吧，到这里就有点像到summer house，每年过了冬天就会来一下。感谢主，今天想跟大家呢，一起来分享腓立比书的一开始的前面11节，起的题目叫做“你们常在我心里”。那开始之前，我们还是有一点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我们都是你的儿女，是你自己把我们召集在你面前，因为你爱我们，因为你要向我们施恩。你要借着你的话，把你自己的生命更丰富的来供应给我们，也为我们预备了圣灵，愿圣灵就来充满在这个聚会里面，来释放我们，脱去我们里面一切的捆绑，让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到这位爱我们的主面前，让圣灵可以开我们里面人的眼睛，也开通我们的耳朵，让无论是说的还是听的，主啊，我们可以同蒙一个圣灵的带领，同蒙一个圣灵的造就，愿你自己向我们说话。让我们凡有耳可听的都可以听见，让听见的主要这些话就可以住在我们里面，让我们都能够在你面前成为蒙恩和蒙福的人，也用你的话来建造你自己的教会，使教会在这末世的世代可以成为你自己荣耀的见证，能够把荣耀颂赞都能够归给你。我们谢谢你，求你听我们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刚才我们一起读过了腓立比书的前面11节，我想我们还是再读一遍吧，因为我已经放在 slides 上面了。我们先来，我们大家一起齐声一起来读腓立比书第一章的1到11节。好，我们现在开始。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且靠着耶稣基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好，我们先来介绍一下腓立比和腓立比书的 背景。腓立比书是很多弟兄姐妹都喜欢的一封保罗的书信。啊，过去的人哈和现在的人都很喜欢用人的名字给一个地方来命名，是不是？比如在耶稣的时代，那大希律的儿子有一个儿子叫做希律，他是分封王嘛。那这个希律呢，这个他的这个儿子哈，叫做腓力，大希律的儿子，分封王腓力。他为了纪念罗马皇帝，叫做该撒提比留啊，和他自己，就把他所管辖的一个地方给改名了，改成什么呢？改成叫该撒利亚腓立比，既有罗马皇帝的名字，也有他自己的。那在今天我们在美国也是一样，对不对？很多地方都有华盛顿呢，叫林肯呢，对不对？那再小的一个小地方，对不对？除了 Main Street，很多地方也有 Washington Street，华盛顿大道、林肯大街，对不对？都喜欢的，大家这是一个嗜好啊，用人名给一个地方、一条街啊来命名。在保罗时代，在古罗马哈、古希腊北部有一个地方就叫腓立比城。这个腓立比城呢，是在公元前557年，当时的马其顿王腓力，他重建了之后，把这地方重建之后，他就干脆用自己的名字给这个地方命名。之前呢，这个地方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可以去考证。那后来呢，就叫做这个地方就叫做腓，是马其顿王叫腓力，他自己用他自己的名字重建了这个地方，改名啊叫腓力比。后来这个腓力王在他女儿的婚礼上遇刺，然后呢，他就死了。继承了王位的，成为这个继承腓力王哈，成为马其顿王的这个儿子，当时只有20岁。他就是后来呢，在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知道是谁吗？一个希腊的王，就是亚历山大大帝啊。所以腓立比哈是亚历山大他的父亲用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一个城市。希腊被罗马帝国替代之后，腓立比城的行政、司法和军事都直接隶属罗马政府来管辖。它不但是呢，罗马在马其顿的殖民地，也是一个军事驻防地，有罗马的军队，还是呢当时欧洲贸易的中心，是小亚细亚和罗马帝国通商的一个要塞，是一个在许多方面都很重要的大都市。也许呢它算不上是一线城市，但是呢被划为二线城市是不成问题。这是腓立比。那大家试想一下哈，无论在什么地方，当这个地方出现了第一家教会的时候，这家教会一定在当时引起很大的轰动，一定很多人都很好奇。过去都是拜各种各样偶像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个教会，有一群人在那里面称耶稣基督为主，那一定大家都很好奇，而且呢，可能也会带来很多的抵制。而腓立比教会就是在整个欧洲的第一家教会，所以在教会的历史上，在欧洲的教会历史上，这是非常特别、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会。那保罗离开了安提阿教会第二次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在圣灵的带领下几次改变了计划，最后呢，来到特罗亚。大家看地图的话，能不能看到特罗亚那个地方？就是下边那个蓝圈啊，那个圈应该往上一点啊，就是特罗亚。那个红色的 箭头哈，是保罗第二次出去循环布道的路线。他到了特洛亚，特洛亚呢是在爱琴海，大家可以看到在爱琴海的东边。大家去过爱琴海吗？土耳其。这个名字很有诗情画意。那个这个爱琴海也非常的美。那保罗不是游山玩水到了特洛亚，而是在圣灵的带领下出去布道，到了特洛亚。他本来呢是准备往西走，但是圣灵不允许他。他在夜里头做了一个梦，梦见的是在海的东边，海的东边就是当时的马其顿，希腊，有一个马其顿人在梦中站在保罗的面前，对他说：“请你到马其顿来帮助我。”保罗本来没有打算要过海的，但是这个梦里的意象让保罗就清楚地知道这是神的带领，这是神给他的意象，所以呢，他就和提摩太、路加还有希拉，他的同伴，他们就渡过了爱琴海，从爱琴海的东边到了爱琴海的西边。到了马其顿之后，第一个城市是哪里？就是腓立比。这次循环布道，保罗就跨越了爱琴海，从把福音呢从亚洲带到了欧洲。腓立比教会就成为在马其顿，也是在整个欧洲上的第一家教会。那这一次呢，保罗除了在腓立比之外，还在几个我们很熟悉的地方建立了教会，包括呢在帖撒罗尼迦，包括在哥林多。腓立比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呢，这是一个充满了爱的教会。他们跟保罗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们非常的爱保罗。他们虽然自己也不富裕，但是呢，他们对保罗非常的慷慨。保罗离开了腓立比之后，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们多次把捐资送给保罗。那保罗呢也不客气，照单全收，欣然的接受他们的奉献。那么大约10到12年之后，保罗到欧洲哈，建立教会应该是差不多公元50到51年。那么10到12年之后呢，腓立比的信徒他们听说保罗在罗马坐监。所以呢，他们就派一位弟兄叫做以巴弗提，把他们奉献的财物从腓立比送到罗马，送给保罗。这一段距离哈，从腓立比到罗马，这不是一段很短的距离，很远，很遥远，确实很远。多远呢？大概是800英里。800英里，如果不骑马的话，当时当然不能坐飞机了。如果不骑马的话，800英里差不多要走6个月。那这个以巴弗提他不辞劳苦，把弟兄姐妹、把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的爱心，一直从腓立比送到了罗马。不单单他把这些奉献财物给了保罗，他自己也留在罗马来照顾保罗。所以呢，以巴弗提也成为腓立比弟兄姐妹送给保罗的叫什么？奉献。但是当以巴弗提在罗马照顾保罗的时候，他得了重病，而且差点病死。后来呢，因着神的怜悯，使他康复了。在他准备返回腓立比的时候呢，保罗说：“你要回去吗？”那你托我带一封信，那这封信就是腓立比书，啊，腓立比书就是呢，保罗托以巴弗提带给腓立比弟兄姐妹一封信。腓立比书呢，是保罗，如果我们读腓立比书的话，就很容易看出来，腓立比书是保罗最私人信的啊，最私人的书信之一，在保罗的字里行间，清清楚楚地 显出保罗非常的喜爱这间教会。保罗跟他们说话的时候是非常的坦，就好像写给好朋友啊，熟悉多年的好朋友一样。读腓立比书的时候，我们如果稍加留意，就不难看出呢，保罗在很多地方都自然的流露出，在他生命当中，在他生活中，他爱神和爱人的特质，是非常宝贵的一卷书。好，现在我们来一起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第一章第一节说。基督耶稣的仆人，请翻一页到下一页。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写信给凡住腓立比，在基督耶稣里的众圣徒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啊，这是一章一节，一封信哈，他是保罗就是这样来开头的。大家都写过信啊，每个人写信都有一定的格式。读保罗书信的时候啊。这里面我们读到一章一节，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知道，既然保罗跟腓立比弟兄姐妹那样熟悉，熟人之间通信是不需要来介绍自己身份，我是哪个公司的总经理，我是哪个学校的校长，是不需要这样来介绍。既然是熟人，对不对？我们只要说我是谁谁谁就可以了。如果我有一天我神感动我给大家写信，我肯定说，我就是周刚，因为大家都认识我，我不把自己当外人。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保罗在这里面还是不忘介绍一下他自己的一个头衔？他没有，他别的地方他没提，他没有说使徒保罗，对不对？像给其他的地方所写的信一样。他没有提自己是使徒，但是他没有忘记他提自己有一个身份，这个身份是什么？仆人。他说，基督耶稣的仆人，或者说呢，基督耶稣的奴仆，基督耶稣的奴隶，不是我们概念里来帮我们打扫卫生的阿姨，或者佣人啊，不是那个仆人，而是什么呢？是奴隶。这有点奇怪吧？在保罗的时代，那是奴隶社会，在社会最底层的是什么？就是奴隶。作为一个奴隶，是没有任何的社会地位。对主人而言，奴隶呢，是可以随意买卖的，会说话的工具，甚至可以被随意的处死。身为一个奴隶，一辈子的梦想，最大的梦想就是可以摆脱奴隶这个身份，成为一个自由人，成为一个平民。既然如此，保罗为什么念念不忘，要跟别人讲，要跟弟兄姐妹讲，要提醒弟兄姐妹他是一个奴隶呢？唯一的原因是，保罗这个奴隶的主人跟其他的奴隶的主人是不一样的。保罗他的主人。爱他，用自己的生命来拯救他，为他而死，而且呢，规划了他一生哈，人生最，为他规划了最有意义、最有价值的人生。这个主人，而且他永远说话算话，还是信实的。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保罗他甘心乐意做耶稣基督的奴仆，做耶稣基督的奴隶。那无论到什么地方，无论在什么场合，保罗都好像带着一张大大的名片，生怕别人看不见。这个名片上写的就是基督耶稣的仆人。他以此来宣告，耶稣基督是他的主，永远是他的主。而他呢，凡事听从主的吩咐，凡事他高举主的名，为主的荣耀而活。我们知道，在教会服侍。金钱的诱惑试探可能不多，至少在我知道，在像师父教会，在我们教会这种大小的教会里，在教会里面服侍是没有什么金钱上的诱惑的， 不像在 mega church。但是呢，名声名利的试探不行，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希望得到别人的尊重，希望得到别人的赞扬，以致呢，在服侍的时候，我们常常带着一种错误的心态，一种争竞的心态。这和保罗就不一样。保罗是在服侍的时候，他永远是基督耶稣奴仆的心态，他就是我们的榜。我们每一个在教会里面学习服侍，都应当有这样的心态：我是什么？我是仆人，我是奴隶。好，这是保罗介绍自己，非常简单。基督耶稣的仆人保罗和提摩太。然后呢，是写信收信人。写信嘛，对不对？那收信人，大家看哈，收信人他们住在哪里？住在腓立比。那我们住在哪里？如果有人问我们，你家在哪儿？我们住在哪儿？住在纽约，住在长岛，住在哪里？早说。我住在新泽西，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在地上都有一个住址，我们都有家，都有一个住址。作为基督徒，在我们所住的地方，我们有一个责任，我们要成为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除此之外呢，弟兄姐妹，我们还有另外一个住处，除了我们在地上有一个住处之外，我们还有一个住处。在哪里呢？保罗这里告诉我们说，是在基督耶稣里，因为我们是天国的子民，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成为天国的子。我们这些过去与神无关无分的人，八竿子打不着的人，如今呢，在基督里面，我们同为后嗣，我们同得产业。圣经告诉我们说。神一切的天上一切的丰富属灵的产业都在基督耶稣里面赐给我们，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享受神给我们预备的天上一切属灵的福气。所以呢，我们不单单住在天上，我们也住在基督耶稣里面。愿神呢开我们的眼睛，知道我们今天住在基督耶稣里面这个地位对我们来讲何等的宝贵。因为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以呢，每个人都有一个身份，新的身份。这个新的身份，保罗说叫做圣徒，这是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圣徒，我们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身份。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圣徒这个词老早就有，但是最早的时候，圣徒是什么意思呢？圣徒是指呢某一个圣人的门徒。或者呢，是跟随某一个圣人的，他的学生叫做圣，追随圣人的思想啊，圣人的追随者，这些叫做圣徒，跟信仰跟宗教没有多大关系。到了近代，在中国文化中，圣徒的这个含义呢，就扩大了，就成为呢具有特别的美德，道德特别高尚。修行水平特别高的这些教徒，就成为了圣徒。这是我们观念里面的圣徒。按照这个标准的话，我想请问弟兄姐妹啊，哪一个人是圣徒呢？我们当中历史上会有，不多。那我们中有没有这样的圣徒？谁敢说我的道德水平高到一个程度，别人看见我的时候说：“哇，这人是个圣徒。”没有。千万别举手啊！但这不是圣经的观念。圣经的在保罗的书信里，圣徒是一个，的确是一个特殊的头衔啊，特殊的身份，是一类有特殊地位的人。什么样的人？就是我们这样的人。凡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了耶稣，重生得救。从而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每一个人都是圣徒，这不是一般的圣。圣经当中的圣，圣灵、 圣城，比如说圣地、圣物、圣礼，同一个圣和圣徒是同一个圣，不得了。但是呢，因着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所以呢，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身份，就是说神称我们是圣徒，这个不是我们行为的问题。讲到圣徒的时候，千万不要把我们的这个身份和我们的行为划等号。圣徒是讲到说我们的在耶稣基督里，只要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神就称我们是圣徒。也许呢，今天来教会的路上，你还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妻子或者对你的丈夫发怒，那你还是不是圣徒？你是强忍那口气走进教会的，那你还是不是圣徒？还是圣徒，可能比较差劲的圣徒，但是地位没有改变。比如昨天你刚刚撒了一个谎，报税的时候你刚刚作假，那你还是不是圣徒？你还是圣徒。但是你是一个犯了罪的人，所以圣徒跟我们的行为不是划等号。就好像在中国出生的孩子，思想，对不对？文化都是美国的，他是不是中国人？他还是一个中国人。所以是身份的问题，而不是行为。当然呢，我们得救之后，我们的行为、生命要改变啊。但是圣徒是讲到我们的身份，所以这是呢，保罗称呼在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不单单这样称呼他所喜爱的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是圣徒，他称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也是圣徒。每一个教会里的弟都是圣徒，这是我们的身份。在耶稣基督里面，圣徒就是那些新造的人。这就是我们的地位。然后保罗下面又说呢，和诸位监督、诸位执事，圣徒是我们的身份地位，监督和执事呢是我们的职分或者说我们的职位。除了身份之外，保罗提到在教会当中至少有两种职分，监督和执事。我们的身份是相同的，都是耶稣基督的仆人，都是圣徒，但是职分却有不同。不是每个人都是监督，也不是每个人都是执事。对执事，我们大家可能比较熟悉。执事呢，我们知道有广义的和狭义。那狭义的就是在教会当中啊，负责比较具体的事，一些服事的，福音的、关怀的、宣教的。总务的等等等等，这些都有一些执事，还有 media，比方说都可以成为 communication，都可以在这方面负责的弟兄姐妹，负责饭食的耶路撒冷教会的第一批执事就是选出来负责饭食，这是狭义。那广义的执事呢？每一个参与教会服事，受神的托付。在服事上啊，参与教会服事的每一个弟兄姐妹，圣经都称我们是执事，这是执事。那么监督大家可能不太熟悉啊，监督呢其实就是长老。为什么就是长老呢？或者说很多解经家认为呢，长老和监督就是一个职分，因为在彼得啊在。提多书的1章5节7节，保罗将长老和监督互换的使用。第五节呢，他提到说，在各城设立长老。到第七节就说，监督既是神的话，所以应该呢，监督就是长老，而执事呢，就是协助长老管理教会的事。这是这样两个职分。所以保罗呢是。写信给在腓立比的所有的弟兄姐妹，特别是其中包括特别是各位监督和各位执事，因为他们受神的托付，照管神的家，在神的家里面是，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呢是问候，这也是写信的标准格式。除了介绍自己是谁，除了 啊，问候啊，除了这个说清楚啊，除了说明这个收信人是谁，然后呢，第二节就是问候，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愿恩惠平安，这个很重要啊，离我们家不远啊，就我在新泽西住的这个附近吧，有很多犹太人，不知道弟兄姐妹。犹太人多不多？如果犹太人很多的话，到犹太人的节日的时候，中小学都要放假。按照犹太人的 calendar 安排学校的 schedule。那离我们家不远呢，就有一个他们的社区服务中心对外，啊，他们有一个游泳池是对外开放的，所以我们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就替，我们也参加了，啊，带着孩子去那里游泳。有的时候，那过去嘛，有的时候有事的时候要打电话，打电话的时候，常常听到是电话里的留言，那留言机会啊，就会听到电话里的留言。那留言一开始就是问候，啊，中国人见面的时候怎么问候？吃了吗？吃饱了吗？年纪大了以后怎么问候？你还是老样子。犹太人怎么问候？如果你有过给他们像社区中心这种打电话听到留言的，他们怎么？非常简单，Shalom，平安。这是犹太人的问候方式哈，见面的时候平安，好不好？非常好，对不对？我们也见面哈，基督徒有时候见面的时候，我们也会说平安。弟兄姐妹平安，但是你发现吗？保罗问安的标准格式是恩惠，然后呢，这是非常意味深长。看保罗的问候，我们会看到两点：第一个，他将神和主耶稣基督是并列，啊，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然后呢是恩惠和平安。而不是平安恩惠，因为呢，没有神所赐的恩惠或者恩典，就没有真正的平安。恩惠在平安之前，神的恩惠在平安之前，而要得着真正的平安呢，是要仰望那位赐恩惠的神。很多人都会求平安，很多人都希望能够得到平安。很多人在平安夜的时候，圣诞节的时候，会唱平安夜。逢年过节，大家互道平安，但是能够得到真正的平安，只有在耶稣基督里，在基督之外，在神的恩典之外是没有真正的真平安，是根据神的恩惠，是借着那位为我们流血舍命的基督而临到一切在基督耶稣里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并主耶稣基督归于我。这是保罗标准的问安的格式啊，非常非常的意味深长，不是随随便便的。愿我们弟兄姐妹，也许我们改变不了习惯，但是我们可以祷告啊。我们为弟兄姐妹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祷告：愿神来的恩惠平安赐给每一个主所爱的人，每一个我身边的弟兄姐妹。然后，保罗就要讲他自己了。刚才我们讲过哈，腓立比书是保罗最私人性的一封书信嘛。在这封书信里面，保罗好像常常会把他的心向腓立比的弟兄姐妹敞开一样。从第三节，保罗就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大家记得，在腓立比书是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一个失去人身自由的人。他有很多时间，对不对？他不需要在外面忙碌，所以他有很多时间，他可以想事情。那一个失去自由的人，你说在监狱里，他想念最多的，他应该想念谁？假如有一天，我老板被抓进去了，别告诉他哈， 然后他有一天放出来跟我说，我每逢在监狱里想念你的时候，就会如何如何，我会信吗？打死我也不信，因为他，因为他是给他老板打工的，他怎么会想念我？他根本不爱我，他怎么会在监狱里面挂念我呢？但是像保罗，保罗这样一个好牧人，这样一个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愿意为羊舍命的人，在监狱里的时候，他想念谁？他一定想念他所爱的弟兄姐妹，他所顾念的人群，因为那是他所爱。所以保罗说：“我每逢想念你。”我们知道这是他发自内心，而且他说“每逢”啊，他不是偶尔。想一下。因为到后面到1章7节，也是我们今天的题目。他说：“我，你们常在我心。”所以呢，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常常让保罗挂念。他说：“我每逢想念你，就感谢我的神。”保罗在监狱里面，他仍然挂念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为他们感谢神，为他们祷告。让我们看到保罗他何等的爱这些弟兄姐妹，何等爱他所牧养的羊群。保罗不仅呢，他想念弟兄姐妹，还从弟兄姐妹联想到神他自己和他的恩典，并且为此来感谢神。为什么感谢神？因为他想到弟兄姐妹，感谢神。我们中国人常说见景思情，是不是？我说错了没？是不是？是不是叫见？触景，触景生情。那保罗就是这样，当他想到弟兄姐妹的时候，他就会联想到那位神。他想到腓立比人他们如何蒙恩的时候，他就立刻想到神恩典的丰富，在喜乐当中就为他们感谢神，这是一种自然的联系啊，让我们看到呢，在保罗的心中，神时刻在他的心里。我们基督徒常常也喜欢说感谢神，保罗呢也说感谢神，但是他感谢神的时候多了2个字，对不对？他说感谢我的神，用来加重语气，而不是说每逢想念你们我就感谢神，他说每逢想念你们我就感谢我的神。我的神在保罗的口中，他不是一句口头禅，说习惯了而已。他说神的，他说我的神的时候，他真的跟神之间有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这位神是他所依靠、所信赖，是每天看顾他的神，就像刚才我们那首诗歌一样，天天看顾他的神，天天扶持他的神。他可以失去人身的自由，他可以失去他的身份地位。名利、财富，这些他都可以不要，但是他不能失去这位神，这位他的神，也是我们的神。保罗可以为他丢弃万事，看为粪土，但是他要得着基督，他要得着神，所以他可以说我的神。弟兄姐妹，我们可不可以这样说？我的神。盼望主帮助我们。我们都可以像保罗这样，我的神，感谢我的神。好，下面我们再往下看，就不一节一节了。我们看三节哈，4到6节。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需要大家注意哈，保罗从感谢转到什么呢？祷告、祈求。刚才是说感谢我的神，现在是祈求，为众人祈求，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保罗他不仅常常想念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也常常呢为他们祷告，而且是欢欢喜喜的祷告。那么，保罗感谢神的时候，他为什么感谢神呢？啊，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感谢神呢？他可以为教会的人数增加了感谢神， 他可以为着弟兄姐妹的生活一帆风顺来感谢神。但是呢，在这封书信里面，保罗没有。大家可以看到哈，他是说你们同心合意的兴旺，这是在保罗心中看为最宝贵。保罗所写这封信的时候，刚才我们说了，腓立比教会呢已经有10到12年。我们知道，一个人和自己相处，可以相安无事，大部分人可以和自己相安无事。但是要两个人呢？要是两个人住一间宿舍呢？两个人一起同工呢？两个人一起做项目呢？不好说了，很容易就产生矛盾。如果是三个人呢，就会产生小团体，就会拉帮结派，全教会呢更不容易。然而保罗说什么？说你们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仍然可以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兴旺福音就是有份于福音，就是在福音上能够 fellowship，不容易，容易不容易？在教会服侍的，都知道。10年、十几年能够同心合意，兴旺福音不容易。他们一直有份于保罗福音的事工，他们为保罗祷告，他们无论在财力、人力还是资源上，都能够毫无保留的来支持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个教会的光景非常的好。保罗。我觉得保罗有点偏心哈，啊，不说，不能这么说。但是保罗确实非常喜欢这个教会，你看把他们夸的，对不对？你们能够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虽然他们并不富裕，但是他们还是竭尽全力来帮助保，帮助保罗做什么呢？帮助保来在其他的地方来建立扶持教会，使得腓立比教会呢成为在。耶路撒冷教会和安提阿教会之后呢，另外一个在保罗的宣教上来支持他的教会。所以腓立比教会，我们想到腓立比教会，想到他们爱的时候，其中有一件很大的事情，就是他们是一个支持宣教的教会。支持谁宣教呢？支持保罗。所以保罗接受他们奉献的时候，一点都不为难，非常的自然。而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爱，能够在福音上一如既往和保罗同工呢？保罗在这里说：“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是谁？谁在他们心里面动了善？是神，是神在他们里面。这里原文应该没有心里，那是在你们里面，在你们当中动了这个。”善功啊，good work，他不单单呢要开始，不单单他要起头，而且呢他要完成，他要成全。保罗为此欢欢啊，就非常的啊，想到这一切的时候，保罗就欢欢喜喜为他们祈求，直到基督耶稣的日子。基督耶稣的日子是什么日子？是明天吗？有可能，基督耶稣的日子就是主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日子，对吧？这叫基督耶稣的日子。到那一天回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我们蒙恩得救的不会再面临永生和永死的审判，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替我们的罪受了刑罚，所以我们不会再在白色大大宝座面前面临神的审判。但是呢，我们要向我们的主来交账。作为一个仆人，我们要向主交账。那一天，当我们来到主面前的时候，有一点像高考发榜。我们很多人都参加过高考，或者在美国的啊，这个大学录取啊，等大学录取这个通知书一样。我们会看到呢，神让我们在地上学习的各样功课的最后的成绩。今天呢？我们也有很多面临很多考试哈，经过很多试炼，那个可以说是 quiz 小考啊，顶多对不对？是中考。那最后的成绩呢？是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会看到， 保罗在这里欢欢喜喜地为腓立比弟兄姐妹祈求，为什么？因为他知道腓立比弟兄姐妹有一门功课，到基督耶稣的日子的时候，最终发榜的时候，那门功课这些弟兄姐妹会拿到 A，会有非常漂亮的成绩。这门功课是什么呢？就是在福音上，他们可以同心合意地兴旺福音。保罗说，只要他相信啊，神动了善功，而且还成全着功，所以到基督耶稣日子发榜的时候，弟兄姐妹，腓立比这个教会，他们在福音这门功课上，他们最后的成绩是 A。后面呢，保罗讲到了另外一门功课，一会儿我们会看到，一会儿再看。我们先留意哈。啊，我们先看第七节和第八节。下面，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想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所以从这两节经文哈，我们可以再次看到保罗的内心。再次看到他如何的爱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保罗自己的话说，用他自己话说，他原来跟这些人是没有关系的。他是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他也不愿意跟外邦人有任何的关系。外邦人在他的眼中是什么呢？就是狗。但如今却说，你们常在我心里。可见，保罗现在何等的爱这些弟兄姐妹。藏在我心里的意思就是说，我真的是常常的挂念你们，常常的想念你们，常常为你们感谢神，常常为你们向神祷告。是基督的爱改变了这个犹太人保罗，使他成为外邦人的使徒，使他能够为着外邦人得到福音而放弃一切，而摆上自己的性命。保罗他不会忘记。当他把福音传给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姐妹，在基督耶稣里生了他们之后，这些弟兄姐妹如何的以神的爱回报他，跟他一同蒙恩。当保罗被困在牢房里的时候，有许多人都离开了保罗，但是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没有改变，没有改变他们的爱，他们仍然在爱里面继续支持保罗，这让我们看到这是相互的。保罗爱这些弟兄姐妹，这些弟兄姐妹也爱保罗。保罗可以说，你们常在我心里。我相信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也可以跟保罗说，你也常在我们，你也常在我们心里。和我们弟兄姐妹见面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说，你们常在我心里？但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天，我们见面的时候，我们都可以从内心深处跟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说：“你们常在我心。”保罗说：“特别是，我在捆锁，在捆锁之中，你们仍然常在我心。”保罗也说：“在辨明正实福音的时候。”你们与我一同蒙恩，辨明是辨明福音和证实福音是稍微不太一样。辨明福音呢，是回应不信的人对福音的疑惑、质疑。和攻击，也就是说，面对那些不信的犹太人，保罗是在辨明福音。那证实福音呢，乃是向已经信的弟兄姐妹，啊，是帮助他们能够更加坚固他们的信心，更加清楚神的道，让他们的信心更加得以坚固。对，无论是向信的人还是向不信的人，当保罗在 辨明正是福音的时候，腓立比的弟兄姐妹都与他同在，所以他们呢，在神里面一同蒙恩。为着这些缘故，保罗说，神可以给我做见证。这不是真的不能随便说，神可以给我做见证，除非在保罗心里边是真实的。对他说，神都可以给我做见证。他可以呢，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让这些外邦的弟兄姐妹看到他里面对着他，向着他们的爱。如果没有这样的爱，如果没有基督的爱，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地狱，每一个家都是一个地狱，每一个社区都是一个地狱。今天这个世界，大到这个世界，小到每一个家庭里，之所以充满了纠纷，人与人之间仇恨、杀戮和战争，就是因为没有这样的爱。当人要靠着自己的力量，靠着自己美好的愿望，靠着文明的制度，甚至靠着联合国祈求、希望世界能够和平的时候，那是没有任何的希望。只有神的爱，才能够打破人与人之间、种族之间的隔阂，能够废去世世代代的冤仇，让所有的人，犹太人、外邦人，让在神的爱里面，能够在基督耶稣里面能够合而为一，能够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和平。那么从最后三节，从9节到11节开始，我们看到保罗继续的祷告。保罗说：“我所祷告的，刚才他是欢欢喜喜的祈求，现在呢，他开始祷告。”刚才我们说了，还有保罗还提到另外一门功课，除了福音上这门功课之外，保罗还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腓立比的弟兄姐妹他们还有另外一门功课，这门功课呢也是要到基督的日子，可以看到他们最后的成绩，所知道基督的日子。那这是什么呢？我们看到哈，保罗在这里面为他们祷告说，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见识上，在知识和各样的见识上多而又多。这就是保罗，当他写信的时候，不知不觉，他总是祷告，对不对？然后呢，不知不觉我们就会发现他从感谢进入了祷告。他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感谢的，充满感谢的人，他也是一个随时祷告的人。我们呢？我们祷告的时候常常有一个难处，不知道为什么祷告。我们知道要祷告，但是真的去祷告的时候，常常不知道我要为什么祷告啊。祷告的时候好像不知道要说什么，但是我们看保罗，他写信的时候写着写着，不知不觉就开始祷告了，总有向神祷告说不完的话。那当他祷告的时候，一方面他是向着神，以神为中心。同时呢，他也为他心里面所挂念的，他心里面越有挂念，他越有祷告，所以呢，他常常祷告的时候一定是为神的儿女们祷告，为他们代祷。他祷告的时候好像有说不完的话。我们教会是每个周二晚上祷告，我不知道师父教会是什么时候有祷告会。周二晚上，你们敢不敢叫保罗来参加你们祷告会？不敢啊，他一祷告不知道祷告到什么时候，对不对？本来应该9点半、10点钟结束，保罗一来，半夜也不会结束。他总是有说不完的话。那在这段祷告里面，我们可以看到保罗讲到了几点，讲到爱心或者爱、知识、见识要多而又多啊，盼望腓立比的弟兄姐妹因着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他们就能够分辨是非，能够呢，诚实无过，能够结满仁义的果子，能够叫荣耀颂赞的归于神，多而又多。好，下一页，我们先看9节10节。多而又多的意思就是 overflow 的意思。如果你拿一个盆儿去接水，忘了关水的话，会怎么样？要属灵一点，多而又多啊！你要忘了关水龙头，那个水盆里的水就多而又多。学保罗， 多而又多就是溢出的意思。保罗说：“让你们的爱心，这个爱是神的爱。”保罗用的是那个神的爱，神圣的爱。你们里面，让你神在你们里面的爱，由神而来的爱，可以多而又多。爱是神，我们知道是神最看重的我们的品格。我们什么？哥林多前书说嘛，最大的就是爱，对不对？这是神最要的，是神要在我们生命当中所要做的。他要把这种爱的神的爱的品格，做成在我们里。保罗在这里面说啊，在这个爱的品格是如何来做成的？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这个爱不是盲目的爱，不是呢人盲目的爱。这个爱里面有知识和见识的成分。这是保罗的意思，使你们爱心多而又多。怎么多出来的呢？是因为你们在知识和见识上增加了，使得你们的爱可以多而又多，不受知识和见识的有限的限制。知识啊，这里面讲的不是头脑里的知识啊，不是大学教授啊、博士后的那些人的知识。这个知识呢？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在哥罗西书也好，在腓立比书里面也好，都讲过这个知识。保罗圣经叫做真知识，这个知识是对神的认识，是对神的经历之后的那个真的知道，这叫做知识，这是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的真的知识。见识呢？见识是我们用一般的话讲，是我们可以运用知识来做出正确判断的能力，也说这个知识不单单是在我们里面的，而且这个知识让我们可以做出正确的判断，能够分辨是非。那有了神的真的知识，就是讲到在属灵的方面，我们因为不断的跟随神，不断的在教会里面服侍，不断的愿意遵行神的旨意，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成熟，以至于呢，我们对神的真知识可以用来指导我们的生活，指导我们的服侍。我们而且在属灵方面，我们有判断的能力，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所喜爱。所以呢，那个分辨是非也可以翻译成喜爱那美好事情，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神最喜悦的。其实跟哥林多书里面所说的那个最妙的是一个词，什么叫做能够分辨是非？其实就是知道什么是最妙的，什么是神所给我们的最好，而不是次好。知识啊，见识这个词非常难翻，因为呢，在圣经里面只出现了一次，而这个词呢，在中文也好，英文也好，没有一个词。一个中文词，一个英文词，能够把希腊原文的那个原意原原本本的完整的翻译出，这是语言方面的困难。所以，如果我们查英文的话，英文就有好几个不同的译法，有的翻成 discernment、insight、understanding、judgment 都有。那查中文呢？我查了四个中文的版本，也是四种不同的翻译。和合本叫做见识，其他的版本呢翻成辨别力、洞察力。能够呢，明察秋毫。那我们把它放在一起就知道，对不对？如果用一个词没有办法把它的原文的意思完整的表达出来，多看几个就知道了。其实这个见识就是我们的辨别力、洞察力，能够用把那个真知识运用到我们生活和服饰当中的那种属灵的成熟度，这叫做见识。所以呢，爱不仅仅是充满在我们的情感里面，而且要溢出到，而且因着知识和见识的增长，而且能够满溢出来，从理性的这个爱心能够溢出到知识和见识所代表的语气啊，这是保罗为他们的祷告，让他们有真知识、真见识，让他们越来越认识神，越来越爱是神。那我们再看最后一集，啊，对不起，还有一点，诚实无过哈，诚实是讲到对自己哈，我很快讲，原文是纯洁，就是我们这个人在神面前是单纯的，无过呢，无过就是不使人跌倒， 有对自己的，有对弟兄姐妹。这是怎么做到的？就是我们的爱在知识和见识上多而又多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自己呢，我们在神面前越来越单纯，越来越单纯，越来越单纯，诚实啊，而且呢无过，而且我们成为弟兄姐妹的益处，我们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我们成为弟兄姐妹的祝福，而不是让别人跌倒，这是无过。好，我们看最后一节，想问大家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拯救我们？或者说，神为什么让我们得到福音？神爱我们，出于他的爱，对不对？还有其他答案吗？要荣耀神，这里有答案。叫荣耀称赞归于神。当然，福音当然是让我们得救，对不对？让我们免去死亡，让我们成为神的儿女，这是对我们这面来讲。但福音最根本的是为着神，不是为着我们，是为着神。所以这里面说，让我们靠着基督耶稣结满仁义的果。这里面的义啊，公义不是因信称义那个地位上的义。这个仁义的果子是我们得救之后，我们里面生命被神改变之后所彰显出来的神的公义啊，这个就不再是外面加给我们称义的地位，而是从我们里面表现出来的神的公义。或者说呢，罗马书的话，我们喜欢说什么成圣，对不对？这是呢我们生命成圣的过程当中所彰显出来的神的性情、神的义。也就是罗马书的最重要的点，义啊，神的义和我们的义，这就是呢，我们被神改变，生命当中可以彰显出神的义。那这个彰显出来，人看到的就不是我，彰显出来呢，人就会把荣耀称赞归于神，这才是福音的目的，这是福音最终的目的。福音呢，是从神的儿子开始。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地上，这是福音的起头。那么，福音的最终的结局是什么？最终的结局是神得着一批在地上可以彰显他生命性情的人，以至于呢，这些人他们可以彰显出神的荣耀了，让人从这些人身上看到神的荣耀，看到神的性情，看见那位看不见的神，看到一批呢。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见证，以至于呢，人可以把荣耀称赞归于神，让神可以得到荣耀，这是福音。所以保罗呢，为腓立比教会弟兄姐妹的祷告，在这里面就把我们带到福音最终的目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蒙恩得救之后，我们不是就停留在这里。神在我们身上有一个荣耀的旨意，就是把他的义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能够彰显出来，使神他可以得到荣耀和称赞。神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何等的荣耀！看看我们自己，看看神在我们身上那荣耀旨意，我们实在要匍匐在神的面前，一方面跟神说我们实在不。另一方面，跟神说，帮助我们，让我们实在羡慕这样的生活，这样的生命，使我们可以被神改变，可以被磨成神儿子耶稣基督的样式，彰显出他们。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在我们身上这样荣耀的旨意，我们真的要把我们自己都交在你的手里，让我们可以顺服你自己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在各样的经历当中，你可以来改变我们，你可以来成全我们，让我们可以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耶稣基督，让神在我们的开始的善功，是吧，能够早早的能够成全。我们把感谢、赞美、荣耀都归给你，请你听我们祷告，帮助耶稣基督，阿门。